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5年12月22号星期一，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43.99 点，涨幅 0.64%， 还出现了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。跳空缺口的出现说明市场正在变强。中线来看，标普指数在构筑整理图形，上下震荡，今年年末或明年开局有较大概率向上突破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121.21 点，涨幅 0.52%， 出现了一个带有向上跳空缺口的小阴线十字星。市场既想上涨又有点犹豫，趋势不是非常明朗啊，可能仍然只是中期震荡行情的一部分而已。纳指要想向上突破难度略大一点，标普突破了，纳指可能还在震荡。本周是圣诞周，只交易三天半，星期一上涨了，让人感觉好像圣诞老人集会行情到来了。严格意义上讲，每年最后五个交易日开始算，那今天还不是。但是呢，也有分析认为12月15号以后到1月5号以前都可以算作圣诞行情。年末上涨，新年突破创新高，这样有一个好彩头，对新一年的行情能定一个比较好的基调。圣诞行情出现的概率是出于历史统计的结果，涨幅不会高，但是上涨的概率大。高盛的报告中说，除非出现重大冲击，否则将会有强劲的季节性上涨行情。虽然未必会看到大幅上涨，但从现在到年底仍有上涨空间。金融市场有一种预期的自我实现，投资者对未来价格或者事件有共同的预期，他们本身通过交易的行为改变了供给和需求的关系，最终促成这一预期成为现实。当投资者都相信圣诞期间大概率上涨 1% 以上的时候，他们要么买股票，要么不舍得卖出股票，以至于股票的卖出方减少，买入方增加，果然就会上涨了。当股市上涨时，更加强了投资者对圣诞行情的预期，行为模式进一步得到强化，于是股价继续上涨。预期的自我实现这个理论，正是因为大家都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，于是就真的发生了。即将离任的美联储临时理事史蒂芬·米兰今天说，除非美联储明年继续降低利率，否则将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。米兰是川普这边派去的最鸽派的官员，他认为失业率超过了预期，加剧了就业市场快速放缓的担忧。我们说失业率的上升不是线性的，就是每个月上升一点。失业率的上升总是出现慢慢上升、突然跳升的特征，它是一个非线性的趋势。在圣路易斯联储的宏观数据图表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在这些标记区间里，失业率的上升是陡峭的。当失业率突然跳升时，就不是千分之一、千分之二的涨了。失业率突然上升，对经济产生巨大的伤害。因此，美联储会在失业率缓慢上升时就提高警惕，提前降息，以消除失业率突然上升的风险。这个就是美联储鸽派官员强调要继续降息的内在原因。当然，表面上看，这是在给川普当助攻，给政府债务降息。最近之所以美股继续上涨，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板块重新变强。推动科技股恢复上升势头的个股是美光科技，因为这家公司在财报后超预期上涨，改变了板块情绪。人工智能板块在12月份有所回调，原因是当时甲骨文和博通财报之后，对人工智能可持续性再度产生质疑。尤其是甲骨文，债务风险导致股价大跌。甲骨文又是人工智能交易中比较大的一环，如果甲骨文崩了，那半导体也就差不多了。但是甲骨文在跌了一半后开始反弹，博通则是本来业绩就已经不错了，下跌也仅仅是技术上的整理。博通在半年线位置就止跌了，有小幅反弹。空头宣泄完了之后，美光科技公布了一个完美的财报，于是大涨，带动了半导体板块反弹。思考人工智能是否已经达到泡沫破灭的阶段，还是仍在上升过程中，对研判整体行情是非常重要的。在过去三年中，人工智能是上涨的主力，权重股与这个概念大范围重叠。权重股大涨，所以指数大涨。如果人工智能出现风险，那半导体啊、科技板块就会带动指数大跌。那么目前数据中心的投资到底是谁在做？未来还有没有继续投资的潜力呢？彭博社发布了一篇关于全球数据中心的研究， 这篇报告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有所不同。以前我们看到，人工智能的投资和交易是集中在几家科技巨头之间互相成全的结果。你卖我芯片，我投你股权。你卖我芯片，我租给他数据中心。一个交易产生多笔收入。大空头 Michael Burry 也是抓住这一条，要做空英伟达和 PLTR。但是彭博最新研究发现，数据中心的主导地位已经从大型科技公司转向其他投资实体。全球数据中心分布图中，代表科技巨头投资的粉红色的点逐渐被黄色和黄褐色点所超过，这些代表的是新玩家和其他玩家。原来那些科技巨头互相的循环交易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。对数据中心投资的钱，在最近几个月主要是来自私人和公共市场的贷款资金。单单最近一年，美国就至少达成了1785亿美元的数据中心贷款交易。如今人工智能的需求远超过供给，算力短缺仍是企业高管的一大难题，这和人们讨论的泡沫还有点不太吻合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供给过剩的问题就会出现。至于大型数据中心贷款太多可能会给科技公司产生负担的这个问题，彭博社是这么分析的。他说，大型科技公司并不会把所有债务都放在自己身上，而是设计出复杂的交易结构，把融资放在别人身上。比如 Meta 获得了600亿美元的资金，其中一半却不会反映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，而是由体外的资产管理公司来承担。未来几年，大型科技公司在数据中心上面的投资仍将快速增长，但是其他新玩家增速更快，将会成为这一市场更大的资金来源。而且从彭博的曲线来看，2026年及以后的增长率更高更陡峭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 AI 离泡沫破灭还为时尚早。2024年拜登签署了一项法案，要求字节跳动将美国的 TikTok 的股权比例降到 20% 以下，否则就关闭这一业务。2025年川普上台后多次延期禁令，让 TikTok 苟延残喘了这么久，这都快一年了。那这事儿要是在拜登手上早就关掉了。拖了一年，现在出了一个交易方案。在新的公司当中，甲骨文、银湖资本、阿布扎比投资公司 MGX 各占股 15%， 另有一个神秘股东占 5%。 这 50% 是新增投资者。原投资者股东当中，字节最后占股 19.9%， 其他原股东占 30.1%。这一股权比例符合拜登法案的要求。在新公司的董事会中，七名董事会成员将有六个由美国人担任。字节跳动只有一个董事会席位，而且这个人还被排除在安全委员会之外。新公司将是一个独立运营的实体，负责美国的数据保护、内容审核和算法安全。抖音的算法可以让内容找到合适的用户，但是这种算法让人们进入到一个信息茧房，你喜欢什么就拼命的给你推送什么，那你很难学到认知以外的东西。而且每天刷一两个小时，关掉手机问你你看了什么呀，可能你都答不上来。但这种东西对广告主有利，能精准推送广告，能变现，所以美国也想要算法。新公司并没有拿到算法的所有权，而是得向字节跳动租赁的。甲骨文在新公司当中也没有控股，只是 15% 的小股东。甲骨文与 TikTok 的业务联系是数据托管，可以另外赚一票。除此之外，我认为股权改革方案并没有提升多少甲骨文的价值。啊，可能是受此消息影响，甲骨文回升。富国银行认为甲骨文被严重低估了，凭借其 AI 基础设施的强劲潜力，甲骨文股价隐含 50% 的上涨空间。甲骨文的数据库技术、企业级云应用等业务具有护城河，客户不容易更换产品的提供商，所以会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。基本面强于市场预期，而云业务因为在扩张中和合作伙伴形成了较好关系，因此在数据中心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。华尔街开始唱多甲骨文，股价也有了 50% 的回撤，啊，目前看起来略显安全。今天潘兴广场投资的 CEO 比尔·阿克曼想了一招，提议特斯拉股东获得 SpaceX 优先购买权。操作方案是 SpaceX 借壳一家 Spark 公司合并上市。Spark 是指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Rights Company， 是一种新型的上市工具。在设计合并目标公司时，有一个 SPAS 权利，持有人可以按约定的价格转为股票。在方案中，每股特斯拉股票将获利 0.5 个 SPAS 权利，总计 17.23 亿个权利分配给现有股东。未来上市时，权利可以兑换成 SpaceX 的股票，或者是将权利卖出获得利润。这样，特斯拉股东相当于是拿到了一个配股权，可以用规定的价格配售 SpaceX 股票，而公司呢，也可以节省 IPO 承销费用，省一大笔钱。不过，这完全是比尔·阿克曼自己想的，马斯克并没有公开回复。但是，马斯克曾经公开表示，希望让特斯拉现有股东能有渠道参与 SpaceX 的投资。如果有类似方案呢，对特斯拉的股价应该是利好。特斯拉突破后没有立即大幅拉高，而在500以下收了两个阴线，今年剩下几天时间，有一定的概率会突破500。我认为特斯拉的第一目标是600，原因我已经讲过了，这个价是一定会到的，早到和晚到的区别，顺利一次就到达600，还是大跌回调后重新上涨到600的区别而已。谷歌准备收购第一太阳能 FSLR，收购的目的是为谷歌的数据中心提供电力。这家公司目前运营 7.5 吉瓦的太阳能和储能项目，另外有8吉瓦正在开发中，大部分位于数据中心项目集中的德州。 MSTR 暂停购买比特币，储备现金，准备度过加密货币市场的艰难时期。 MSTR 的现金储备 21.9 亿美元，用来准备支付利息和优先股股息。市场担忧 MSTR 可能最终不得不卖出比特币来支付利息，因为这家公司是比特币巨鲸，它要是卖出比特币，那无疑币价就会下跌，这样呢对它就更不利了。我以前在介绍这只股时特别讲过，如果看好比特币，可以直接投资比特币现货，也可以投资比特币 ETF， 没有必要隔一手让 MSTR 去持有比特币，然后我们再来炒 MSTR 的股价。现在看，这又是一条正确的建议。比特币从12万多跌到了 8.8 万，跌了 30%。MSTR 从最高价跌到现在，跌了 70% 了。直接买比特币还能少亏很多呢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